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川普抛出对等关税，他知道那是原子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正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超过了中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加坡有个智库叫尤索夫伊萨，尤索夫伊萨是一个东南亚研究所，他4月3号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名字叫2025年东南亚态势报告，他这是连续第七年发布这份报告。那这份报告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份报告的调查时间是从1月3号到2月15号，他跨越了整个川普上任的前后啊，所以基本上川普上任已经产生了影响。那调查对象是东盟的学界、商界、媒体、政府部门，就公务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总共有2000多人。这算是一个精英啊，社会精英的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影响力再次超过了美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再次超过了中国。那么，如果要选边站，52.3%的人选美国，47.7%的人选中国。那去年是中国更大，今年是美国更大。那么去年是50.5%选中国，49.5%选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影响力也反超了中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仍然很高，但影响力在下降啊，而且东南亚普遍担忧中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很大，但是而且这个影响力是令人担心的啊。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在东南亚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它已经下跌了3.1%啊。62%的受访者担心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啊，3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在东南亚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这下跌了6%啊，38%。69%的受访者担心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这更大，影响力更，这担忧更大。那么最受东南亚信任的大国排名，第一，日本，所以日本在东南亚影响力很大，得票是67%。欧盟第二，52%。美国47%，美国其实排在第三。那第四是中国37%啊，中国排在第四，而且只有37%啊，影响力差很多啊，差一半啊。印度35%啊，这是第三、第四。东南亚最关心什么呢？最关心南海局势啊，占到52%。48.2%关注中国在东盟国家它的专属经济区的侵犯行为，这是第四、第五。有40.6%的受访者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为啊。那么69.5%的受访者主张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法庭仲裁处理的争端啊。46.1%支持联合军演，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东南亚的看法啊，已经开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第二，彭博社报道，发改委最近暂停受理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备案和核准。地方发改委过去1-2个星期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了通知啊。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只有69亿美元，同比下跌了5.2%，占当年中国所有对外投资的8.7%，所以其实不多，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非常少。但消息人士指出，中国这么做是为了增加中国政府和川普政府谈判的筹码，应对中国对等关税啊，应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啊。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新措施已经影响了在美国投资的中资企业， 也没有迹象显示新的措施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国债等金融资产的持有情况。这是第二、第三。中国的国安部4月3号在微信公众号宣布他逮捕了三名菲律宾人，说他们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三名菲律宾人分别是斯皮内斯、恩丹西亚和普利萨多。国安部说这三名菲律宾人由菲律宾的情报人员远程指挥，这三个人多次在中国的军事设施附近活动，收集敏感信息。那么菲律宾国安会的发言人马拉亚说，菲律宾外交部已经启动了核实程序。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这几个月菲律宾陆陆续续的抓了好几个在菲律宾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人。1月17号菲律宾国家调查局逮捕了一个中国人叫邓元庆，说他在这个他驾驶这个车辆绕着马尼拉的关键军事设施搜集这个敏感信息。这是1月24号25号菲律宾警察抓了五名中国公民，说他们在巴拉望省拍摄菲律宾的军用码头雷达设施和后勤站。2月20号菲律宾国家调查局逮捕了两名中国公民，说他们对菲律宾总统府等敏感政府设施进行监视和情报收集。3月菲律宾宣布正在调查几百名中国人组成的间谍网络。所以呢，中国国安部就宣布抓了三个菲律宾人。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什么人质外交。中国非常喜欢用这一招，叫人质外交。所以外国人在中国其实不安全，因为你随时可能成为人质外交的受害者。第四，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4月3号表示，韩国防谍司令部3月29号在济州岛逮捕了中国人叫 A 某，他正在窃取美韩联合军演的情报。韩国军方调查显示， A 某去年初已经开始伪装成韩国军人，混入了好几个韩国现役军人的聊天室。 A 某和韩国军人一对一的聊天，通过金钱诱惑韩国军人泄露军事情报。期间，江原道洋口郡的某部队的一名士兵把手机带入了部队，拍摄了美韩联合军演的照片，再传给了 A 某。 A 某随后入境韩国，向这名韩国士兵支付了报酬，然后被捕。防谍司令部发现 A 某所属的组织最高负责人在中国，很有可能是中国军方的人员。近年来，韩国多次发现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韩国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12号在全国讲话中提到中国的间谍活动，包括去年的6月有三名中国人在釜山使用无人机拍摄美国航母和韩国的军事设施，被韩国政府发现并且拘捕。去年的11月有一名中国男子在韩国国家情报院附近用无人机拍摄国家情报院，当场被拘捕。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北约外交部长会议4月3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为期两天。会议主要讨论北约未来的走向和乌克兰战争问题。在会前的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总统川普明确表示支持北约，美国将会继续留在北约，你信吗？我都不信。不过美国希望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增强北约的防御能力，就是有 3%， 现在加码加到 5%。 卢比奥试图缓解欧洲盟友的担忧，但是川普政府的言行已经动摇了美国盟友对川普政府言行的信任。川普是威胁要吞并加拿大和丹麦的自治领，叫格陵兰，这第一。第二，川普倒向了普京，所以欧洲担心美俄协议违背这个欧洲的安全利益。第二、第三，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三月说，美国的安全重点在亚洲和美国自己的边境，欧洲不再是美国的安全重点。所以 这次北约的外交部长会议上，欧洲盟国更加关注美国可能从欧洲撤军的计划。欧洲盟国希望从卢比奥那里获得明确的信息，以便欧洲盟国能够调整它自身的防务策略，填补安全缺口。目前有10万名美军士兵部署在欧洲啊。那么欧洲和加拿大政府已经在制定这个转移计划，承担更多的防卫任务啊。第六，4月4号是清明节。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政府禁止天安门母亲和汶川地震的遇难者家属公开祭祀他们的亲人。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一直以来死难者家属都是在家里祭奠死者，不会像64事件周年前集体到北京的万安公墓进行公祭。那尤维杰说，家属希望可以公开到公墓啊祭祀他们的亲人，但不想让警察带着去公墓啊，原因是不想政府干扰这个家属的悼念活动啊。另一方面，四川的都江堰聚源中学学生的家长周兴荣说，16年以来他们每年都请求政府承认学校是豆腐渣工程，安排儿子在公墓安葬，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回应。08年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聚源中学整栋教学楼倒塌，有200多名师生死亡啊。地震发生后，聚源中学的遗址被封锁，受难者家属不得靠近。聚源中学的遗址后来盖了商场，每年清明家属都只能在路边祭祀。大批警察在现场维稳啊，这就是中国政府对待这些遇难者家属的态度啊。他是怕什么？他怕赔钱，他对老百姓一个子都不肯给啊，就这意思啊。第七 ，BBC 记者到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采访。他发现3月28号地震后，曼德勒市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搜救人员无法及时移走受难者的遗体，街头弥漫着遗体腐败的气味，曼德勒变成绝望之城。那么记者在缅甸军政府的严格限制下，很少有外国记者可以到地震重灾区采访，这跟中共是一样的。曼德勒市距离这个震中有17公里，街道上随处可见倒塌的建筑物，佛教学院的考试大厦倒塌，埋了几十个人啊，许多地方都没有救援人员。曼德勒市民在废墟旁焦急的等待，有人尝试徒手挖掘，希望可以找到失踪的亲人。BBC 的记者指出，曼德勒的医院在地震中受损，病人只能在户外接受治疗。医务人员不足，药品和血液短缺，救援十分困难。曼德勒市的民众表示，地震后军政府控制通讯，手机信号中断，无法获得最新的灾情。地震的伤亡情况只有通过军政府才能得知。根据缅甸军政府通报，截止4月3号，地震造成了3085人死亡，4715人受伤，341人失踪。专家估计这次地震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00人啊。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书包公司叫可乐利，做书包的啊，书包公司最近公布了小学新生的梦想职业，这是个问卷调查啊。问卷调查显示，男生的理想职业就小学新生啊，一年级学生，警察。男生的职业理想职业警察啊，那么时隔一年重回榜首啊，第一是警察，第二是运动员，第三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援队员，这是男生啊。你看看日本人啊，女生理想职业蛋糕师或者是面包师，连续27年排第一。第二艺人歌手或者模特啊，第三保育员。 那么家长最希望子女从事的职业，公务员，无论男女，无论男女都希望，家长都希望子女从事去做公务员。在女生家长期望的榜单当中，护士连续27年排第一，啊，今年居第二，啊，今年排第二，女生也公务员排第一了。那么这次调查采访了4000名小学新生以及他们的家长，男女新生各2000名啊。可乐利公司1999年开始，每年都会针对小学新生进行梦想职业的调查。那么今年是第26年。那么这个调查在日本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了解儿童的职业梦想，反映出社会的趋势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是个平民的国家，日本是个平民的社会，日本也是个平民的国家啊。你看日本小孩子的梦想都是当普通人啊，会有压力吗？就没有压力了啊。第九，美联社报道，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去年夏天禁止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中国本地人谈恋爱或者是发生性关系。报道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进一步的限制外交人员和中国公民的私人接触。政策还要求已经和中国公民结婚或者已经发生关系的美国雇员要申请豁免，你得申请啊。如果豁免被拒绝，这个雇员就必须结束关系或者离开回国啊，离开工作岗位。那么违反了这个规定的雇员将会被勒令离开中国。那么以往美国外交人员和派驻国公民的约会结婚的情况很普遍啊，就算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没有限制过他的外交人员和所在国的公民交往。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啊，说明什么？说明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去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抛出对等关税，他知道那是原子弹吗？美国总统川普举了半年的关税靴子，4月2号终于落下，砸中了全世界。美股4月3号开市，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1500点，跌幅达到3.6%，纳斯达克指数重挫4.8%，标普500跌幅达到3.9%，那纽约原油期货是跌7%，现货黄金跌0.7%，那么川普总统4月2号下午在白宫的玫瑰园喜气洋洋地宣布对等关税政策。那么就是对全世界征收10%到49%的关税啊。那么川普把这个行动描述为让美国再次富裕啊。川普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一直在念叨两件事啊。他出现在公众面前就不断的讲两件事。第一，贸易逆差是美国吃亏啊，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占了美国的便宜啊，当然是因为他无法理解美元霸权和贸易逆差的本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关税是外国厂商支付的，他一直在讲这两件事情，这两个观念形成了这次对等关税的内核啊，主要的内容就是这次对等关税。那既然他是怎么想的呢？既然贸易逆差吃亏了，那就加征关税，可以扭转贸易逆差，钱就可以赚回来啊。那关税税率应该取多少呢？贸易逆差除以出口总额啊。举例，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是2950亿美元，那么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总额4380亿。那贸易逆差占进口总额的68%，68%除以2就是34%，这就是川普给中国定出的关税，这就是川普 能够理解的数字和数字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怎么来的呢？就这么来的。川普的支持者主，他的支持的主体是过去四十年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受损的群体，就是我们俗称叫红脖子。所以呢，川普的关税政策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政治认同，所以关税也是川普的核心政治承诺。川普通过关税向这个群体表明，我站在你这边。所以这是川普一直确保他的支持率的一种我们叫政治叙事啊。那川普的盘算，他的盘算其实在玫瑰园的演讲中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消费者不会再因为对等关税增加开支啊，关税带来的收入会用于减税和偿还国债啊。今年一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川普直截了当讲明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征收一个普遍性的关税，让全世界的企业面临选择。你要么呢，你就利用税收优惠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在美国销售啊。你要么呢，你继续在海外工厂生产，出口到美国，但是要交关税，你自己选啊。那这背后的逻辑就是，美国就因此呢就收到大量的关税，收到大量关税呢，它就增加了财政收入啊，增加财政收入呢，就降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一降低呢，企业就会回到美国建厂，美国就可以再工业化，那再工业化的就有工作岗位，就可以让他的支持群体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川普的观点，他一直在讲，其实他不断的在重复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对他的支持者也深入人心啊。那么 BBC 的记者去宾夕法尼亚州采访了一个卡车司机叫毛雷尔啊，毛雷尔认为关税是解决美国困境的办法，他把美国形成是困境，其实是他的困境，他认为美国在困境，美国没有困境啊，但是他认为美国在困境，因为他自己在困境。所以呢，他当他听到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他就讲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他很支持。毛雷尔说，我们可能要承受六个月的痛苦，但是我可以打赌六个月之后会有明显的改变。他完全不懂，但是他觉得六个月就承受六个月痛苦就可以了。他把这形容为必要之恶，他完全不懂。他作为一个卡车司机，毛雷尔认为美国在全球贸易中一直被占便宜啊，这就是川普跟他们沟通的结果啊。毛雷尔非常怀念几十年前他所在的那个小镇啊，有两家钢铁厂，而这两家钢铁厂差不多雇了他们镇上所有的居民，后来这两家厂子倒闭啊。所以毛雷尔认为，有了川普今天的关税，对等关税，美国就会重新获得这些工作岗位啊，这些就业机会啊。所以呢，4月2号川普再次重申，这种对等关税会使美国的工业重生。川普就把这一天叫什么叫解放日啊，还说这是美国工业重生和国家命运重新掌握的日子。这就是毛雷尔他听得懂也喜欢听的叙事。这就是川普其实讲这些话，他不是讲给你们听的，他是讲给他的支持者听的，他支持者爱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不过呢，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指出，如果这场贸易战讲的是川普的关税持续到9月1号劳动节，美国经济今年很可能陷入衰退。这就是经济学家跟一个政客他们之间的完全不同的叙事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罗罗 罗格夫说，他说川普实际上是向全球贸易体系扔了一个原子弹，对等关税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影响就难以置信，这个影响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他说现在就是现在美国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了 50%。 惠誉美国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叫索诺拉说，他说川普的对等关税等于是把美国的有效关税税率去年 2.5 现在是多少 ?22 2.5 拉到22。他说这个水平是什么水平呢？是美国1910年的水平。他说这个维持下去很多国家会陷入衰退。就我们会后面会讲啊，这个影响是在哪里啊。那么华尔街的投行叫韦德布希证券公司的分析师认为，川普公布的对等关税比最坏的情况还要糟糕，尤其是对中国的关税。他说中国对中国的关税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对台湾的 32% 的关税也同样的非常影响很大。因为在美国的进口的逻辑芯片当中 ,44% 来自台湾，存储芯片有 24% 来自台湾，而且台积电的主要的两个客户，一个是苹果，一个是英伟达，都是从台湾来，所以影响非常的大。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是 Clinton 的财政部长。萨默斯说，他说川普的对等关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就像当年的石油危机。他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供给冲击。他问题是现在的问题是它会造成多大的破坏。那么萨默斯曾经对这个川普第一个任期征收的关税，就是贸易战，就是2018年的贸易战，他进行过研究。他说我们研究过的结果是什么？川普的关税基本上是一对一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你那边加一块钱，这边就要加一块钱，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对等关税的直接效果，第一就是通胀，把物价推高，然后通胀上去之后就业就会减少。为什么？你加税 加息啊，就业减少，投资下降。那当美国出现这个局面的时候，美联储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减息不是，加息不是，很难搞，很难搞。而且他说已经实施的钢铝关税直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你不是要发展制造业吗？你把钢铝关税一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就提高，它实际上就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你要是发展制造业，你还是削弱制造业的竞争力。他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它不仅仅对经济，还对外交关系，对国家安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他评价这个对等关税，他说甚至算不上是成功的重商主义。这件事情发生过，关于高关税，高关税在1930年发生过，那个时候大萧条已经开始，那个时候的胡佛总统是1930年签署了一个获利关税法，20000种商品关税提高，平均税率超过 60%， 这个发生过一次，发生过一次。他的这个胡佛总统的本意是我要保护本国的产业，挽救就业，因为就业不行啊，经济萧条。后果是什么？适得其反，全世界都采取报复，结果美国的出口暴跌，美国出口暴跌，国际贸易体系崩溃，全球贸易3年之内跌了2%， 只剩下 30%。 所以胡佛的关税壁垒最终加剧美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大萧条扩大了经济大萧条。所以当时胡佛关税拖垮了谁？拖垮了德国，拖垮了依赖当时的德国非常依赖出口，那魏玛共和国最后变成什么？纳粹德国，跟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一波被川普的对等关税拖垮的可能是谁？谁高度依赖出口？中国高度依赖出口。所以川普实施对等关税，中国商品出口的综合税率上升到了出口美国，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综合税率达到 67%。 67% 是什么概念？67% 就是喜马拉雅山的概念，很难超过的概念。所以为什么前面讲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令人瞠目的地步讲的就是这个。那瑞银是做过预测，如果美国关税提高到 60%， 中国经济增长就会下跌 2.5 个百分点。那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 2.5 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是多少？一个百分点100万的就业啊，有250万，就250万人要失业，就这概念啊。那影响马上就来啊，会议4月3号宣布把中国的主权评级从 A 加调到 A 啊，那么评级前景维持稳定。会议说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原因是中国内需疲软，通缩压力加大，财政缺口持续扩大啊。这是惠誉一年之内两次调低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去年四月份也是去年四月份啊，把中国长期外币发行人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啊，但违约仍然维持 A 加。那么惠誉预计中国的财政状况会继续恶化，政府的债务会迅速上升。他说中国今年整体赤字率，就是赤字占 GDP 的比例是 8.4%， 这跟那谁估计的是一样的，就是这跟高盛预计的是，高盛是 9%， 我们算也是 9%， 就是政府赤字占 GDP 的比例，那么同比上升了 1.9 个点。他说这次评级下调没有考虑川普政府的对等关税的因素，但是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会加剧中国面临的挑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那如果他再把美国对等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再考虑进去，意味着什么？那可能评级还要提，还有调整。那中国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魏玛共和国呢？或者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个萧条的经济场景呢？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毫无疑问，川普的对等关税在这么多贸易伙伴当中受到打击最大的就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高度依赖出口。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我还是留更多的时间给大家来讨论，因为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我们留更多的时间来讨论更有价值，好吧。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昨天直播二的节目，请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昨天特别是后面的互动啊，昨天的互动节目当中，很多网友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你也想问，当然我也会回答。你今天问我，我也会回答，但是我们不要重复问同样的问题，这样会浪费时间啊，提高效率，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去把昨天的直播二再看一下，没有看的话，因为里面有很多很直观的问题，好吗 ？OK。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啊？ 明线美丽国采菊，谢谢 Billy Chen， 谢谢亩产十万斤，谢谢啊。请挂家观点，对美出口只占德国总出口的 10%， 对美出口只占法国出口的 7%， 欧洲出口并不是很依赖美国，在关税战的情况下，欧洲可能会选择和美国逐渐脱钩，去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会全面走向孤立主义。嗯，欧洲是不是依赖美国？欧洲有一个国家非常依赖美国市场，就是德国。法国跟其他法国、意大利这些对中国、对美国的市场，大家总是觉得 10% 无所谓。其实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你别说 10%， 1% 影响都非常大，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请大家了解啊。观点，这些支持川普的选民观点根本就是美国版的美国人吃草可以吃6个月，所以说中国是1年。嗯，你要求他们去理解美元霸权，要求他们理解这个贸易赤字的本质，这的确是有点困难，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受益者，他们不是贸易赤字的受益者，他们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受害者，因为他钢铁厂倒闭了。为什么钢铁厂倒闭了？因为大家去买便宜的日本货或者是中国货，进口日本的钢铁，所以他就认为美国是吃亏的呀。因为为什么吃亏？钢铁厂倒闭了，我没工作了，这是他们的生存环境给他带来的体验或者是经验。你说他错了吗？他并没有错，他体验就是这个。但是事实上，你当你把更大的图画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部分付出了代价，其他部分得到了好处，但是其他部分得到的好处这部分人并没有得到。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美国川普第二次上任，美国的精英阶层要好好的检讨一下，你们可以照顾那些弱势群体，但是你们没有照顾低下阶层，他们成为受害者，所以他们选川普出来，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川普做的这些动作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些人的不满意，这些人不满意请川普出来，你帮我搞定他，川普就在搞定他。但是川普搞定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房子可能就拆掉了啊，影响就非常的大啊。观点，我认为现在开始捏住所有的资产，至少到明年中期选举之后，看席位状况，如果民主党至少拿下议院优势，产生制衡力度，才能调整投资策略。 OK， 情况参考消息，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那是故事会啊。参考消息的视频号发布了王毅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向俄罗斯烈士纪念碑献花的视频，结果排第一的评论竟然是百善孝为先，结果不出所料，没多久该视频就被下架啊。这说明什么？中国的网民并不都是粉红嘛，对不对啊？只要你小心一点，只要你不控评，全部都会失控啊。提问：魏玛共和国被拖垮后发动战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拖垮后是否有发动战争的可能？嗯，我们要这样类比吗？我觉得未必要这样类比啊。要这样类比的话，那你就要去找希特勒。那我觉得我们会浪费时间好吗？魏玛共和国最后的结果走向什么？最后的结果走向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其实是纳粹，纳粹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那就是国进民退呗。国进民退是希特勒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方案。 但是他有个前提，剥夺犹太人，这有点像中国叫习近平剥夺民营企业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发生，并不是说他等这事情，等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再发生。川普在实施对等关税前十年，习近平已经开干了，所以这两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你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经济危机的状况，再撞上一个对等关税，所以它的冲击我认为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得多，就中国可能会陷入一场萧条啊。情绪，我把车贷房贷还清，准备好美国经济衰退的到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很无奈。你无奈啥？就不是你干的，你无奈啥啊？不用无奈啊，不用这么想啊，我都没有无奈啊。提问，我想问一下，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重来一次三年困难时期？没有三年困难时期，只有大饥荒，而且大饥荒的时间根本不止三年，从58年开始算，你算一下是多少年啊？应该是5年，5年的大饥荒啊，会不会来一次这样的饥荒？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我现在知道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可能会下跌5%到7%之间。至少下跌5%到7%啊，那5%是什么？7%，中国我们以前算过啊，1%代表着100万的就业岗位，那5%到7%，那就你要损失700万的就业岗位。你现在已经这么高的失业率啊，到处在倒闭，你再损失700万的就业岗位，意味着什么？你想一下这个城市会是什么这样的场景啊？提问，欧元对人民币汇率飙升，是不是受到关税的影响？人民币还会继续贬值吗？我不知道。你可以看到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并不厉害。那对欧元的贬值这么厉害，可能是没有控制住还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本来川普关税一出来，理论上来说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暴跌。跌到多少呢？我说至少跌到8以下，或者是8点几以下啊，至少得跌到那个水平。但是事实上没怎么跌，7.3，说明什么？说明人民银行在守啊。那人民银行守对美元的汇率，但是不是没守欧元还怎么回事？我觉得不可能不守啊。但是它会不会放一点？有可能会放一点。我没看，我估计是，我判断是这样啊。观点，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如果美国的出口出现可预期的坍塌，那么对经济增长影响何止5个点。嗯，我说2.5个点是瑞银的估计，那我就用他这数字就好了啊。那会不会5个点？那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啊。这要核算，要用数学模型来算。那我就引用他的数据啊。观点，民主党中期选举拿下众院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而且本来民主党在众院的劣势不大，5个席位的差别。OK。观点，关税的本质就是小区物业或者是保安在门口对进来的做生意的小贩收入门费，最终支付关税的人是小区的业主。居民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人支持他这么胡搞，不断的洗脑啊，不断的洗脑，就川普不断的在讲，向他的支持者讲，你们不用付啊，是他们在付啊，我们不仅不用付，我们还能挣钱，我还能变得更富有。他一直是这么讲，他们就听啊，听着很高兴啊，高兴就入脑入魂呗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想一下，我交了保护费，那然后呢，然后我不就加个价再卖给你呗，这很简单的道理，对吗？啊，为什么？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要拿回这么多，这很合理啊，对吗？ 观点，因为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在小区内生产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呀，对吧？你是住在家里，你不是住在工厂里，你在小区里生产怎么可能呢？你要跑到工厂去生产，但是工厂已经没有了呀，理解吗？你的工厂已经关门关了几十年了，你怎么还能跑到工厂里去？工厂里电又没有，这个又坏了，那个又坏了，你搞不定的啦，对吗？你说是不是？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美国人懂呢？当然，美国有大把经济学家，但是这里面有两样东西，川普做了两件事情，使得美国社会的常识率下降。川普第一件事情，他对所有的美国媒体进行污名化，这个很重要。他污名把所有的美国媒体污名化，所以你可以看，在美国的中国人大部分不看美国媒体，为什么？因为他是川粉，大部分是川粉，他不看为什么？他听进去了。那你想一下，媒体是什么？媒体是传播信息，还是很重要，传播常识的载体。那你这些媒体全部都污名化了，那这些选民怎么样？那只听川普的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所有的学者、当经济学家他们讲的话，这部分人完全听不到、完全不听的时候，那他就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了。本来美国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可以解释给大家听，讲可以讲，但是没有用，因为他根本不听。然后川普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他直接面对这些选民，用推特，用他自己的自媒体去面对选民。当他直接面对选民的时候，那些传统的美国的媒体就失效了。虽然美国的媒体仍然在向美国大众，但是这一部分的人就不看了，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情绪刚刚在台湾回来，感受还是蛮深的。台湾跟香港的区别很大，跟日本的区别更大。我感觉还是因为教育不同，台湾更像大陆，香港更偏向英欧美，日本则完全不同的教育，相对封闭。以前去过台湾觉得很喜欢，居住在台湾可以接受的事情，在东京生活了一年半以后，感觉还是东京更舒服。在台湾的十来年无比想念东京的秩序感。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地方适应之后，你就开始，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接了一部冰，你的冰的形状和其他的容器就不搭了啊！这就是这样。台湾跟香港差别非常的大啊，日本也很大，日本更大，日本距离更远。日本距离更远，但是台湾受日本的影响也很大。提问：目前中国这种经济环境下，再加上对等关税，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方式，王老师有建议吗？我还是那句话，做准备啊。有些事情就不要做。第一，不要跳槽。如果你有稳定的工作，就不要跳槽。第二，不要去投资，什么开店呐、炒股票啊，什么理财产品啊，这些都不要碰啊。持有现金，现金为王，通缩的情况下现金为王，这第二个。第三个，不要折腾啊，不折腾。中国人很喜欢折腾，为什么？焦虑，看着隔壁人又买新车，这个人又买房子了，这个人娃又咋地了，很焦虑。焦虑怎么办？我得跟上，但是我又不懂怎么办，那就开始折腾，各种各样的折腾，就有仨瓜俩枣，全折腾没了。别折腾，守住你的钱。现在通缩你不怕把钱攒起来，通胀你攒钱有点吃亏，因为有通胀，通缩情况下不用担心，你就攒现金就好。所以第一，保持现金，第二，不要去投资， 如果你有多套房产，那就尽量的保持少保持房产，因为房地产现在在跌。能不能套现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就是那肯定不能再买，那肯定啊。你说我没房子我能不能买，看你自己的财务状况。你说我要是自己要想一个稳定的生活方式，我也不差钱，我就买一套，你就买一套，这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两套三套，那你要考虑一下啊，就考虑一下，尽量的减少你的资产的规模，尽量的持有更多的现金。那现金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你通缩的情况下，除非你大量的做对外贸易的事情，如果你跟对外贸易没关系，你就在中国踏踏实实住着的话，你也不必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跟你关系不大，理解吗？那有些人说啊，我可以趁机挣点钱，还是那句话，别折腾，你那三瓜两枣两下就亏没了，所以不要去碰，就是老老实实的安定，藏，这个中文叫藏，现在就是藏的时候，冬天来了，大家就要藏。秋天是收，冬天是藏。所以你说我的建议现在就是藏，就是把钱藏起来。你说我就买黄金好不好，我还是反对买黄金。家里要保留一些现金，现金不以备不时之需啊，该有的都得有，护照准备好，出去走两个地方用一下护照，让护照上面有章子，以后用起来方便。你空一个白板，你护照可能你以后再申请，紧急情况大家不给你了，类似这些东西都做好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吧，大概就这意思，保守一点。在马路上尽量少跟其他人发生冲突，叫幸福者，叫幸福者忍让，幸福者忍让的原则大家理解啊。尽量少被骗啊，经常有什么电话诈骗啊，什么朋友跑来借钱啊。第一个，朋友借钱你要看情况，记住两条，借钱的情况记住两条，救急不救穷。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我要买房，这个不能借，理解吗？我家里有人出事了，进医院了，没钱，差五万，差2万，借可以借，但是你要看是谁，什么人，你跟你的关系怎么样。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无数中国社会里面无数发生的事情，跟父母相处，父母的房子怎么办，你要不要劝他等等，劝不劝得来啊等等啊，好吧，我就大概就讲一下啊。情绪加提问，我有看网络小说的习惯，使用的 APP 里面有读者评论的功能，里面有不少粉红言论，每次看到这些言论，我都发自内心的负面情绪，用一个贴切的形容就是，我希望这些粉红物理登出地球 online， 请问我应该用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忽略它，你不看不就是了吗？不看就是了呀。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这么负面的情绪的话，你就不看它，你就不用管理这个情绪了，对吗？观点，如果今天是美国解放日，那么把中国收入51个州，既解放全球1/5的人口，也给人民带来民主，那才是真正的全球英雄。美国如果开放这个的话，那有很多国家愿意加入，但是美国肯定不会开放。你想一下，他连移民都不想要，还把中国变成51个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呢？他连移民都不想要，别说这个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对吗？你想一下啊，你不要站的这个奴隶主的角度，你站着奴隶的角度去想一下啊。提问：美国威胁其他国家不要对关税报复，比如加拿大就不敢跟美国断电，请问这是什么意？这有什么影响？你问的这是什么？你问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影响？我们表达一定要明确的表达，好不好？再问一下，好不好？你把这个讲清楚好吗？ 情绪除了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法官选举之外，同一天在佛罗里达第一和第六国会选举的众院选举举行的特别选举，两个共和党候选人的获胜优势都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虽然事情很小，但比起之前还是有明显的变化。嗯，那个深红的选区共和党赢不奇怪，是合理，这是个合理的结果啊。只不过他们得票率下降显然会有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不好讲啊，还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情况要说美国人对常识的了解，以下有一个案例可以管中窥豹。2022年有个叫 Richmond 的 YouTuber 在美国街头做访问，内容是要求受访者指出俄罗斯跟乌克兰在地理上的位置，结果几乎无人能够正确指出乌克兰俄罗斯的在地图的在哪里。嗯，很多中国人喜欢嘲笑美国人这一点啊。老实讲，我觉得这是对美国的不了解啊，这没什么好嘲笑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当一个人要关心全世界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他活得很累嘛，是不是啊？你要是深入美国社会，你就会知道，美国人只关心两件事，一个是体育比赛，一个是老婆孩子，就关心这两件事情，其他事情他都不关心。后面社区发生什么关心一下，税啊什么的关心一下，其他都不关心。为什么？他不需要关心啊，他不需要关心，这国家治理的好好的，我关心那么多干啥？他不需要啊。美国关心政治的人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不关心政，不大关心政治啊。所以你说啊，我要了解俄罗斯在乌克兰在地球的哪个位置，他真的不需要知道。这是幸福的老百姓。老百姓变得像每样东西都是专家，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国家很垃圾，没有人该干他该干的事情，他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搞得通通透透的，那有啥好？这跟常识没有关系，这跟他的生活形态有关系。常识是什么？常识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干，什么可以不能干。我们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人已经变得没有优势。为什么？中国人把知识存在脑子里背诵，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知识的人类社会已经不需要把知识放在脑子里，放在电脑里就可以了，就现在人工智能还帮你整理出来。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不要把那些东西当作自己的优势，那不是我中国人的优势啊。请问王老师，现金是从银行取出来的吗？大大，那从哪里来？从天上掉下来吗？现金当然要取一些现金放在家里啊。为什么？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我还是觉得是这样啊。情况两个月前，我把佛州的两套房子挂着卖，很少有人问津，跟中介联系要减价，中介也说这几个月市场萎缩，价格在下滑。是的，为什么？利息下不来啊！全世界都在等美联储降息，为什么要等美联储降息？你看现在美国三十年期的按揭利率还在七附近。七那是在美国来说这是相当高的利息，那七的话，那100万左右的房子他就可能买不起，就是他可能就负担不来啊，负担不来，那他就在等，等什么呢？等利息降他能够负担，利息不降他负担不了，那所以成交就在下降。大家知道房地产靠什么？靠成交。成交一下降，价格就会下降，你记住这个定律就知道啊。除非房价在暴涨的时候成交下降，房价在上升，总之成交下降，它要么向上要么向下，大部分情况是向下。情绪，我是大陆人，打游戏认识过一些台湾朋友，真诚的希望台湾的朋友认真守护自己的民主自由，你们享受的每一刻都是大陆人渴望拥有的。是的， 我讲台湾人是民主富二代啊，美国人也一样，民主富二代啊。观点，我现在中文新闻自媒体只看王老师，理性分析，表达客观，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你啊，辛苦了王老师，每天新闻话题都很棒啊，谢谢啊，谢谢你的肯定，我也希望大家支持我，没有大家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拿这个得到获取你们想要的信息啊，这个很重要。与此同时呢，你们给我的反馈，你们提供的信息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啊，很有价值的部分啊。解释刚才提问，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威胁其他国家不要报复关税，其他国家不报复就对美国没有影响了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美国财政部长说的，希望大家别报复啊，你报复的话我就会激烈反对。这个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先做个预期啊，就是说你们要是报复的话，我先告诉你们哈，后果很严重，我会加倍给你加。那当然，如果美国一加关税，然后全世界都报复他，就像当年胡佛总统一样，那他会死得很难看。所以他先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也对大家做一个管理。那是不是大家就不报复呢？当然不会。你可以看，很简单，前面就有两个例子，墨西哥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拿大，中美国拿这两个国家来试水，当然也有中国。中国跟这两个国家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北美自贸区的成员，它拿这两个国家开刀，25%。这两个国家激烈的对抗，激烈的对抗，特别是加拿大，墨西哥也不服软。所以实际上在这两个国家，美国踢到了铁板。那美国现在这次你看这个清单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就不在清单里面。当然他其实还是要，但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是做了让步的。为什么？这跟川普的性格有关。川普是什么人？我讲了，纽约建筑协会的头，纽约建筑协会是什么干什么的？谈判的，他又不真打，这不是真打架。他们不打架，万不得已才打一下，通常情况是谈判，就是只要你强硬，我就放过。为什么？那么多人我都可以对付，我干嘛非要跟你打一架？没必要。就他们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强硬他就算了，那就其他国家会放过吗？我认为不会。你看一下欧盟，我认为欧盟会非常的强硬，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基本上他说这个话给自己壮壮胆呗，我觉得。好吧，明谢，双的利，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